那天讲法的时候啊，开头我讲到一段儿一个例子，我说是一个人在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在那种夜晚深夜啊，天上云彩把星星遮住了，只透下来那种微弱的光线。这个人要想要看清楚前方的路啊，他觉得他的瞳孔就会放大。摄取更多的光线，以让他的这个眼睛啊适应这种黑暗的环境。但是当时我有一点没有完全说清楚，那个瞳孔是什么？瞳孔会怎么放大？它为什么要放大？它放大的体验是什么？今天我就跟你们把这个东西把它补充上，在黑暗当中。放大了瞳孔，就是你心灵背后的认知，就说是这个人进到黑暗当中去，他的主观意识因为看不清前方的世界，所以他的瞳孔会放大，要摄取周边的光线，以此来适应这个黑暗的环境，能够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对吧？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瞳孔放大的瞳孔是人的心理认知，就是你很清醒的确定感，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这个知道背后的确定感，那个确定感是一种清醒的一种，就像是一个人的，就像高度近视摘掉眼镜的感觉一样，它是一种清醒的懵懂，就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却具有知道一切的清醒，那个就是人的。那个就是人的心灵认知，心灵认知背后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灵魂感知，就是那个进入黑暗的人。在这个人进入黑暗之前，他是没有进入到黑暗的环境当中来的，所以他也不需要用瞳孔来摄取光线，知道吧？感知它是没有人格的，感知是另外一种生命。感知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啊，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感知有点类似于你在梦境当中，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当中有非常明确的、清晰的、具体的、鲜明的你的人格特质，一定是这样子的。梦里面一定有一个你，对吧？你在做这个事儿，你在跟你的父母在一起，跟亲朋好友在一起，你在玩，你在闹，你遇到恐惧的事情，你在哭，一定是有一个你的。这个你是谁？这个就是你，就是你的头脑记忆和你的心灵的感受形成的这种体验聚合在一起的，你在你的认知当中上演的认知的回放，就是你心灵认知到了你去过这个地方，你吃了这个东西，这个是你父亲，那个是你儿子，你在睡梦当中认知的记忆回放就会浮现出来，梦中。你心意人格的自己，你的梦里面一定是只有你自己的。在梦里面，如果没有你自己的话，就不会出现世界的，明白吧？你在梦里面的境界，全部都是由你在梦里面那个你的回忆回放出来的，是这样子吧？我再告诉你们啊，什么叫感知？听清楚啊，感知就是你在梦里面那个世界当中的。承载了天地虚空的那个背后的元素，你的一切的梦境，包括你活着这个时候的，你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包括说的话，你的人格自我，你的身体，这一切全部都是在感知当中浮现的，你们现在不知道而已。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就是在绝对的黑暗当中，由你心灵认知努力张开的瞳孔，看到了我们身体肉根的反馈回来的这种微弱的光线，然后你张开瞳孔的认知，吸收了六根的光线，进行的确认、类比、分析、推论，形成了你看到的。所谓的黑暗当中的世界，黑暗当中实际上没有世界的，是你的心灵认知，以他过去的记忆 累计叠加推论分析引导出来，你现在目前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杯子，这点咖啡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仅仅一个现象。现象背后，现象之下全部都是能量，而能量源起于什么地方？能量是人感知内蕴含的信念与习气相续呈现出来的业绩、业障啊，业力，业力在物质世界表层以下体现就是能量。或者说，当能量的暂时波动被我们心识、被我们睁大了瞳孔的这个心灵认知进行吸收、记忆、类比、分析，做出决断的那一刻，能量的业就会变成了境界。这个境界，我们把它称为物质、现象、世界、人生、自我。就是这么来的，你的人格自我和你的身体就这么来的。感知在人身体里面浮现出来，我就是我尽量简短的用语言给你们描述啊。我现在讲这个具体的事情，感知在人身体里面体验啊，有点类似于像一个，你们知道在清水里面放一块冰的感觉。哎，在清水里面放了一块玻璃，你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水是流动的，而那个玻璃呢，在水流下面，你虽然用肉眼看不到，但是你仔细观察，它跟正常的水流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它里面有一个不动的清澈在里面，那个就是感知，在你的身心意识内在有一个不动的清澈的一个空间。我在2019年，当时我打坐的时候，禅定当中的时候，我的身心当中浮现了一个空间，那个空间要超出于我的身体，它就像个虚空一样，那个是渐进的，那个是渐进的浮现。而今天呢，我所说你身心内在的这个出现的这种清澈的这种空间啊。也是渐进，但是它，2019年的时候渐进刚刚浮现，而现在呢，2024年的时候呢，经过了6年，这个渐进已经进入到了，哎呀，我说一句很粗俗的话，就是渐进从它刚刚呈现出来的骨架，现在变成了渐进在身体里面丰满的身体。就渐进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感知境界当中的像是玻璃一样的具体的这种形态来了，它是泛着光的半透明的一种物化的状态，那个就是感知境界。它在我身体里面的时候呢，现在我说的话有点绕啊，是我这个人。在描述我内在的感知，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是我可以通过你们熟知的例子、感受、对比、推论，让你们明白感知的存在。但是现在，当我要跟你们详细的讲解感知的时候，我就要站在感知内在的体验，去给你们讲解感知内在的世界。这个时候，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我，这个人格，这个由认知和心意相续的这个人格自我和这个身体，在感知领域境界里面，就好像是我操控，我坐在电脑面前，操控电脑里面的那个电脑游戏的主人公，在给电脑游戏里面其他的人在讲话，而我现在已经从电脑里面出来了，这个就是感知跟人格的关系。你们，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就是咱们都经历过那个，就是玩游戏这个时代。我喜欢玩的游戏，除了红警啊、星际争霸呀、帝国时代呀，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那种，就是第一人称的游戏，像是《古墓丽影》啊、《使命召唤 荣誉勋章这些，就第一人称，就是你是第一人称的角色，然后手里端着枪，然后去经历一个个的战争的场景，很真实。尤其当你戴上 VR 眼镜的时候，很真实。现在此时此刻，你们在人世间的这个你们和人世间的这个我，就是真实的、如假包换的。在地球的这个电脑场景里面，啊，你们是在中国，我是在加拿大，在电脑场景里面扮演着不同的人格角色，以不同的人格的形象和人格的意识在说着一件事情。可是你们就是电脑剧情里面的一串编码所构成的一个人体，所浮现出来你的人格自我和形象，你们就是一串编码。而我呢，已经从这个地球的这个场景剧情当中出来了。我在电脑前面，在遥控着这具身体，在和你们剧情当中的人在说话。换句话说，除了人间这个世界，我还可以看到电脑外面的世界，或者说，我现在就在电脑外面的世界，一边看着无穷无尽的其他的宇宙世界的时空奥秘。一边在和电脑剧情里面的你们这几个电脑角色在说话，怎么去证明这一点？怎么证明我说的话是真实的？很简单，我能看到你们的编码，我能看到你们潜意识，我能看到你们生命的轨迹，我能看到你的灵魂，并且我可以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可以改变这个灵魂。现在还不行，我现在只仅仅能够看到你们这几个游戏人物，构成你们游戏人物的身体形象、意识、自我感受的，包括你这个房子，它浮现这种场景的那个基础的那一串代码，我能看到这个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就意味着我可以深入到这串代码当中。看到这个代码，它过去的缘起，这个代码的过去，它形成了什么样的场景？那个就是你的过去。这个代码的，它现在川流相续的组合，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场景？那个就是你未来的灵魂的状态，显现出来你未来在不同世界投身的那种情景，在你现在此时此刻构成你这个人世间。身心意识、自我形象表现之下的生命代码当中，蕴含着你灵魂境界当中所有的一切。我能知道你的潜意识在想什么，我能知道你潜意识的感受在体验着什么，我能知道你潜意识当中的你的生命的记忆当中的执迷当中的体验，会感召哪一个道的生命来跟你在一起，会促使你的未来，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你是长寿、健康，你是癌症，你是横死，我全部都能知道。这个就是因为我在电脑外面，你知道吗？我在电脑外面，虽然我具有个电脑里面和你们一样的身体，但是实际上我的灵魂感知在人间、宇宙。这个电脑的外面，我是在看着电脑，利用电脑里面，在用鼠标和键盘操控着电脑屏幕里面的这个我的身体，在跟你们的身体在说话。但是我的灵魂感知是在电脑外面的。这个电脑是什么呢？这个电脑就是我说的更具体，这个电脑就是属于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可指的不是人间这么一层啊，这个物质世界的话，我讲的就是这个最粗的、最表层的一层空间，它里面包含了，这个是跟人类这层分子构成的物质现象相同等层次的其他的星球和宇宙，就说是这个电脑，在这个电脑屏幕里面。不是只有人类地球这么一个星球，可以说是无限量的星球。所以我跟你讲，在感知这个层次上面啊，我每天跟你们讲一个星球啊，讲多少亿年都讲不完，你知道吗？ 所以在感这个境界当中是，就对于你们人类而言是最有意思，因为有太多奥秘了，有太多的奥秘。但是我现在只能说是匆匆一瞥，我只能匆匆一瞥，我不能深入进去，因为深入进去了之后，他那个心和意识啊，他那个心灵和意识啊，认知和意识一旦结合得上，那个状态你都看不到了，你只能是匆匆一瞥，因为此时此刻我的心和意，我的认知和我的意识是分开的，我心灵的那个灵魂感知透过的那种清澈的见金，它是我生命的主体，所以我才能够看到那个人类这个物质世界屏幕以外的灵魂境界的其他的景象，因为一切三界六道一切都是源自于见金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牵动了见金形成的分别境界，一切生命都是境界，所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都是处于境界众生，境界它就会有沉沦有升华，所以三界六道众生有生死轮回，明白了吗？因为现在我是三，现在此时此刻我内的那种见。你的那种灵魂体系是见金清澈，透过所见的内涵折射出来灵魂的纯洁状态，所以说我就能够看到灵魂境界当中看到的灵魂宇宙当中发生的所有过去的一切，但是你只能是匆匆一瞥，就好像我睁着眼睛。就是随意浏览这个周边的一切一样，我看得很清楚，看得很细致，但是你不能去分析，一分析就要用动用大脑了，明白吧？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啊，都还，那是你们人格的真正的自己，啊，那是你们的人格不是你们这具身体，是你们真正的自己。有的人的人格呢，算了，这牵扯到每个人的隐私了，我就不在这讲了。我看你们每个人的人格，我看到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另外的，在灵魂那个层面当中，跟你们的人格的自我在坐下聊天呢。我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切的体验。现在你们还没什么感觉，3天之后就会有感觉。3天之后，当我从今天的这种像是清澈的月光一样的见金浮现出来的那种透明的光，3天之后我就会变成了如日中天，正午1点钟那个太阳，那个就是纯光。当纯光进到灵魂宇宙当中来，进到感知宇宙当中来的时候，在坐下来跟你灵魂谈话的时候，光是不会说话的，光的透着那种明性，那种温暖，那种爱，那种强烈的无尽的生命力，本身就可以改变你灵魂境界当中的自我。3天之后，那么可能就是我在灵魂境界当中看到的。这些灵魂的这种剧情众生的生命基准编码的时候，这个编码就是你过去的因缘，由信念和习气构成的过去的因缘。3天之后的我就可以改变它。就你在这坐着呢，你在这坐着听我说话，甚至你在这坐着学法呢，你生命当中的绝症就会消失掉。现在你可能还需要，现我跟你们讲，在三天在。现在2024年、2024年、2025年、2026年、2027年、2027年10月份之前，就会有很多神迹出现，尤其是在人的这种生命状态当中啊，尤其那种就是像是那种绝症，就是医学根本治不了的病，渐冻症、帕金森，包括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黑色素瘤啊，这个绝症，医学上没法治的，有些病得了可以治，能治的都叫病。治不了的那个叫命，明白吗？但是在明年开始，2025年的3月份之后， 这种病，有很多疑难杂症就会在康复当中，甚至于症状消失，但是它的根子没有消失。因为现在我只是灵魂当中的渐进的清澈啊，我具有从因果现象当中去改变这个因果现象编码的能力，我可以缓解、救赎、拯救你的这种身体状态，净化你的这种生命的经验和构成生命经验的这些习气的记忆，这个可以的。但是我不能把它完全消灭掉，完全消失掉。到了2027年10月份之后就可以了。当这个修行者内在是纯粹的光的时候，那么，在你的我进到这个人类的这个剧情的电脑荧幕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来，看到了构成你们生命基因的那一串原始的三界六道轮回的原始的这种编码，就是你的习气的记忆和分别信念构成的境界。你现在的这个长相、你的性格、你的人体，是受你的DNA 的基因决定的，就是你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的身高、长相、疾病。DNA 里面更深一层次的，什么核酸啊、蛋白质啊，再往下走就是触及到了感知那个领域里面的生命的记忆啊，那个记忆就称为编码。但是那个编码可不是一层空间的编码，那个编码是从由渐进的一个层次开始。由渐进能见的清澈性质那个地方开始，受所见制约，受所见内涵制约形成的牵动渐进的境界，那个境界它之所以能够成立，就一定有经验。我对于所见的东西形成了确定，这个确定就是对我所见形成的分别，这个分别，这个确定，束缚了我能见的清澈，牵动我能见的清澈，对于我确定所见的境界形成了分别的前提，就是我确定它存在。这个确定就是记忆，就是经验。这个经验牵动我能见的性质形成了分别，这个分别就会浮现出来时间。所以说，在任何生命的那个基因的记忆当中，都有这个宇宙开天辟地那一刻。换句话说，都有一个生命从律法神、造物主、创世者堕落为三界内的光，成为三界内光当中浮现的神灵，从神灵蜕变为灵魂，从灵魂蜕变为人类。人类靠自己是不可能苏醒的。这个不是你说是你有没有怎么掌握什么具体的医疗手段，通过电击啊，通过催眠让你的灵魂苏醒？不可能的，因为灵魂的内在它是神的性质，只有神可以苏醒灵魂。就像是只有光照进来，黑暗才会消散一样，在由阴影构成的灵魂，在黑暗当中只能被其他的阴影所掩盖，你不可能苏醒的。可能通过催眠，可能就苏醒那么几分钟，而那几分钟我说老实话，90%都是自己胡编乱造的，90%。我见过他们催眠的那些过程的，99%吧，都是我想被催眠，我才能够被催眠。换句话说，是我自己催眠了我自己。别人只是一个暗示，一个引导。就像是你患了绝症了，你想要好病，我告诉你这杯咖啡能治绝症的。哎，是不是实际上它仅仅是一杯咖啡而已，但是我告诉你它是可以治绝症的。我是个大夫，我的身份已经让你非常幸福了，而且我有治好了癌症的先例。你对我的信任，喝了这杯咖啡了之后，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这杯咖啡起到的作用和那些特效药的起到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是你相信你自己可以被这杯咖啡治好，所以你的身体才会出现了好的状态。这个叫催眠。催眠的前提是你愿意被催眠。 明白吧？所以为什么应该讲心诚则灵呢？信则有，不信则无呢？这是个道理，就是个道理。啊，对于人世间百分之百的这些催眠呀，包括一些玄学的一些感应啊，都是起到作用。就信则有，不信则无，那是对于人类而言，不是对我而言啊。3年之后，2027年10月份，你不信，我也会让你知道有神的存在。不撒谎，就一个人不撒谎，他有个好处，你知道吗？他永远不会被谎言所误导。有到哪就是到哪了，没到就是没到。没到的话你承认错误，他总会有改正错误的时候，这个就是修行。你到了，就像我今天这样，看到了他自己大概三四个月之后，就会从那种黑暗当中睁大眼睛，探索前方道路那个心灵认知，一下子进到了这种月光皎洁的这种山河大地当中，月光嘛，非常清澈。就像那个15的那个月亮，又大又圆，天上也没有云彩，照的地面上每一个草、每一个沙子都清晰可见。但是，月光跟重光的区别在哪里呢？月光当中有影子，哎，有影子，就你的手放在月光下，它会有倒影。你走路的时候，那个身边会有那种身影存在。这个月光之下的所有万事万物虽然都很明亮，像银子一样，像是被银子一样的月光所照的纤毫可见它，但是在月光当中有一种感受是很朦胧的感受，朦胧而清晰。这个就是我明年3月份之后我内在的状态，很清澈，很光明，但是它是月光普照，很朦胧，它有阴影。再过3年，2027年10月份，就距离现在我大概。就是我51、52、53岁的时候，53岁大概10月底之前吧，这个月光就变成了日光，纯光，这光明亮当中就没有阴影，也没有朦胧，它是绝对的真实，绝对的真实就是绝对的生命，绝对的生命当中它是没有形容的。它是不被存在的，它是不被意识认知的这种生命境界所存在的。反过来讲，当它进入到由认知和意识聚合你的习气形成的感受体验形成的自我人格境界的这个感知灵魂里面来的时候，这种绝对真实的永恒生命绽放出来的纯光的这种热能，就会不自觉地改变你灵魂感知境界的、你的人格意识的根本的因素，就是你那串编码。现在的话，我可以看得到，我可以说是尽量的说是去改变这个编码浮现出来的生存的境界，将境界当中不好的那些导致你境界痛苦的那些因素，让它舒缓净化，但是它的表面形式还在。你灵魂境界的感知内涵还在，但是感知内涵蕴含的一些负面的、邪恶的、黑暗的元素，就是受到这种清澈见金浮现出来的这种光明的引导、净化、舒缓和谅解，它可以消散掉。但是它不会改变你整个灵魂境界当中的编码的构成，所以说由编码构成的你的人体意识、自我的体验都还在，只是你的疾病消失了，你的痛苦消失了，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身体完好如初了啊！这个也算神迹，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神迹，真正的神迹是让灵魂苏醒。真正的神迹是让灵魂看到天堂，那个才叫神迹。什么叫神迹？属于神的足迹，那个叫神迹。在人间表现出来的超常状态，那个不叫神迹，那个只是一些，你可以把它说为一些 神通啊，那个可以，但是它不是神迹。神迹就是让一个灵魂看到神的存在。你真正的自己，你灵魂本质那个你，在你的人格之内被光所刺激之后，消融了自我存在。这个说一个最根本的语言。我不知道三天之后会不会这样啊？会不会广泛出现这种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光照进灵魂宇宙，当纯生命进入到众生的这种生命的基因代码里面去，它不是去改变基因代码，它不会像我今天我这样是进化基因代码，改变去那个改变基因代码当中负载的那些负面的那种生命因素，不是的，它会直接把它烧融掉。烧融掉之后，当基因代码烧融掉了，那么就会浮现出来基因代码当中蕴含的被基因代码埋葬了一兆兆劫的你生命的本来的跟那个重光同等的元素。也就是说，在三天之后，这个修行者就有了普度灵魂的能力。现在我只是在帮助灵魂在人世间不再受苦。三年之后，这个修行者就有了普度的灵魂的能力。换句话说，我可以将这个地上的人，让他沉睡在他人格背后的灵魂，唤醒他神的本质，这个叫普度。什么叫度化？就是从这个空间度到另外一个空间嘛。对吧？但是三天之后的话，我就不仅仅是把你们人类的灵魂进化渡到天道了，就有可能以灵性天堂永恒的生命力烧融构成灵魂境界的最根本的那个习气和系列的历史的编码。这个编码一旦被纯生命的灵性烧融了，那么被信念和记忆禁锢在渐进能量宇宙当中的众生的灵性的生命就会苏醒，这个是真正的度化，只有神可以唤醒神。现在我仅仅是一个接近了这个能力的一个神灵，但是我还不是那种。我好像不是那种直接可以唤醒众生原始面目的那种大菩萨，啊，那个一定得要是九地菩萨才可以，八地菩萨具有说明、引导、净化的力量，就给你读的说明书，告诉你是哪来的，你要往哪里去，你应该怎么走，然后在灵魂境界里面赐福你、净化你、帮助你去熄灭一些业障，但是形成业障的根本。不是八地菩萨可以动得了的，就是我可以帮你去清除那份代码当中附着的污渍、附着的业力、附着的负面的因素形成的有毒的生命元素，这个我可以，但是我不能够把这段代码完全把它毁灭掉。三天之后就可以，三天之后的话，修行者就进入到了九地菩萨的范畴了，那个就是从那种纯澈的睁开眼睛的那种清醒，就在黑暗当中睁开了眼睛，那个睁开眼睛的清醒跟黑暗永远划分开了本质的距离。就睁开的眼睛，虽然你什么都没看到，但是那种清澈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被黑暗所埋葬了，那个叫八地清，八地菩萨，那种清澈叫八地菩萨。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种黑暗在清醒的目光当中越来越熄灭的时候，目光在黑暗当中就越来越呈现出来灵魂清澈的感知力，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现在此时此刻的我呢，就是属于那种，像睁开的眼睛，由黑暗当中清醒的那种性质、那种气息，变成了雾气当中的光，就是在早上升起的浓雾当中有光明出现了。 每一个雾气当中的粒子里面都开始蕴含光，整个雾气都是闪着光的雾气，这就是我目前的灵魂状态。就好像是在清澈的水流里面有一块冰，有一块玻璃，这块玻璃就是我目前内在的灵魂感知状态，它是渐进的透过了所见内涵呈现出来能见的这种性质啊，这就是我目前的这种灵魂状态。三天之后，这种闪着光的雾气、半透明的这种光明的这种雾化状，就会完全变成了纯光。纯光当中没有雾气，纯光当中也没有睁开眼睛的清醒。就纯净的光明当中，纯粹的光明当中，就没有雾气形成过，也没有被黑暗掩盖过的那种所谓的清醒存在。清醒和黑暗，那种雾气与光明，那个水里面的玻璃，这三者在光明当中都从来没有真正的存在过，而光明才是永恒的。那种纯光的我，就完全不具备了我的心灵认知、我的意识思维和我感受、体验、习气、记忆的人格，它就完全不具备这个东西。换句话说，纯光的我就完全不受电脑剧情里面这个我以及过去式的我和未来式的我、曾经生生世世的我的体验、记忆、习气的约束。我就从电脑外面的这个世界当中，从这个椅子上站起来，走进了我那个世界当中的光明当中去了。在那个光明当中，现在坐在电脑前面，指控遥控器遥控着我在电脑里面的这只身体跟你们说话的这个我，这两个我，一个是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电脑剧情里面的这个角色，和电脑外面那个灵魂体系的那个拿着遥控器的操控着我跟你们说话的那个灵魂的那个光明的雾状的我，就会同时消灭掉了。三天之后，那个纯光的我呀，那个纯光的生命啊，哎呀，怎么说呢？九地菩萨就是真正的神啦，真正的神灵。换句话说，九地菩萨已经从灵魂感知境界当中彻底的脱离了，或者说当他脱离了感知灵魂境界之后，他就等于从三界六道所有的境界众生的内涵因素当中脱离了。九地菩萨就从能见的清澈和所见内涵的制约形成的境界相续的生灭轮回宇宙体系里面脱离了。换句话说，当九地菩萨的光明进入到了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境界，进入到了见今能见的性质和所见制约的生灭缘起相续的境界之内的时候，这些境界在纯光当中都会被刹那烧融掉，就像光与暗不能同时存在一样。换个角度说，三天之后，当我是那个光的纯光的时候，构成三界六道的根本的那个见金的清澈和所见内涵对见金的制约牵引形成的境界，就会在修行者内在纯光的生命当中被瓦解。瓦解的可不是一层生命，我是从构成生命本源的那个基点上，那个见金开始，你层层的进入，层层的烧融，层层的瓦解，层层的蒸腾，令一切众生不论胎生卵生尸生化生，皆能在纯光当中苏醒他们灵性的性质，这就是普度。明白吗？九地菩萨就是真正的神了。八地菩萨到像我今天在53岁之前的修行者，2027年10月份之前的修行者，我可以说是人类包括天人的导师啊，导师，导师嘛，讲道理嘛，引导教知识嘛，对不对？导师嘛。三年之后不是，三年之后那个叫 救主，我就是众生，三界六道一切属灵众生的救主。到了25年之后，连救主这个概念都不会有了。25年之后的话，那个就是一切生命的归属，就是无论你生还是死，都在他之内。无论你生还是死，他都在你之内。哎，很奥妙啊！那个十地大菩萨就这样子，无论你生还是死，无论你轮回到任何地方去，你都在他之内的，你都在他的世界之中的。现在我只能说是去引导众生，然后给众生讲讲道理。纯光的境界当中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因为一切道理都是为了解脱迷茫而来的。你没有迷茫，你需要什么道理呀？啊？当纯光、纯生命的、纯灵性的我。当3年之后，那个纯生命、永恒的纯光呈现出来的修行者的永恒生命，进入到见经内在的由所见分别构成的境界众生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就可以透过境界直接去瓦解形成境界的基准的代码，那个代码就是见经能见的性质当中浮现出来习气的记忆和信念的分别，这两样一旦被烧融、灰飞烟灭、被蒸腾，从三界六道那个高层开始，从那些造物主律法身开始，一个到不同层次的诸天王，一个到不同宇宙体系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皇帝呀、仙子呀，然后到不同的天道啊，然后到天人道、人间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有一个事情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三界六道的范围不像是你们想象当中，它是天是在人之上啊，然后阿修罗天在人之上，然后恶鬼道到人之下啊，地狱道在更下，不是的，它是平行，但只是空间稍微错一点。天人道距离人间很近，距离人间最近的话，唉，从物理学上的概念来说的话，2公里，2000米。以人间物理学的概念，最低的天人道距离人间就2公里，但是它是在那种感知境界当中，我们人类是在认知境界当中，这两者它有一个构成空间的密度不同，就是人类这层密度是比较粗浅的，你没有办法见到有更深更微观的能量密度构成的其他世界的，所以是它虽然只距离人类这空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就2000米，你抬头就可以看到的。那个飞机一飞的是万米高空，它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它不在同一个空间层面上面，知道吧？但是偶尔人类也能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是飞机突然间找不着了，飞到另外空间里面去了。那个某一个它那个平行时空，它偶尔开门了，它那个密度呢，它那个构成的空间，它突然间开门了，然后你飞机这个空间的层次的这个分子构成的这个。层次的飞机进入到了灵魂感知那个层次，呈现出来的那个能量密度的空间，进去了之后，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那个人是不知道的。飞机的驾驶员和飞机里面的人是不知道，他觉得他就开到了一朵云里面去了，那朵云是另外世界的一个，就好像是一个时空的一个隧道一样，就好像是我要从我们家。走到我前面的这个马路上，它要经过一个道路一样，哎，这个就是平行空间，你知道吗？他们的性质跟那个天道是一模一样，天道就是灵魂境界里面看我在灵魂境界里面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天道、天人道，就人死后了，一个善良的人，他虽然不修行，但是依据他一生的纯洁、柔软啊，我再告诉你们，今天告诉你们这段，今天这段法最关键，对于。 对于人最有用的几句话。一个灵魂从他的身体里面离开的时候，什么叫灵魂？灵魂就是被你的心灵认知储存的，你今生一切的记忆浮现在感知领域当中，那个叫灵魂。在感知领域当中浮现出来，你认知的与你的自我人格一生的回忆，那个叫灵魂。灵魂是回忆和习气的记忆，这个叫灵魂。一个灵魂想要上升到感知领域里面的天道当中去，记住我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一个，清白啊，不要去欺骗别人，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隐藏你的私心。灵魂上天堂的首要的因素基础是清白，就是不要隐藏，不要胆怯，不要做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就是暗示不欺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品质。第二个，柔软，就是你的心不要僵硬，只有一颗僵硬的心才会频繁跟别人起冲突的，一个柔软的、温柔的心永远不会说硬话，永远不会跟别人起冲突，更不会跟别人打架，更不会跟别人起这种纷争矛盾去杀人，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清白无私的坦荡的心，一个柔软的温暖的正直的灵魂，一定是上天道的，因为感知浮现出来了三界六道当中一切境界众生，感知的特点就是清澈。符合了清澈能见的性质，这个就是三界六道当中的神，你知道吗？要是被所见的内涵制约的清澈形成的境界，这个境界越黑暗，那么这个灵魂众生所去的灵魂的境界就越低。为什么黑暗呢？因为他拒绝了清澈，就等于说他拒绝了无私，拒绝了清白，他拒绝了这种所谓的这种善良。他拒绝的这种温暖，那么拒绝温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冷酷。拒绝无私是什么东西呢？贪婪。拒绝真实就是撒谎，拒绝了坦荡就是猥琐，对不对？那么你想一想，一个自私的、猥琐的、黑暗的、坚硬的、仇恨的一个灵魂，他能去哪呢？他只能去那种黑暗的境界。这种生命我也见过。我记得我昨天晚上我在回想我跟我认识的一些人的时候，我很欣喜地发现，我可以很轻易地在他们的灵魂境界里面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我看到有些灵魂的，他的在灵魂境界里面，他的人格形象身上已经有60%-70%的，就是沥青一样的那种沥青一样具有致密的质量的那种黑色的那种习气的业障。那种由沥青，那种由黑色业障构成的，像沥青一样的那种业障形态，那个就是地狱，你逃不出去的。沥青啊，当一个人的灵魂完全被那种业障形成的沥青状的那种胶质物完全包裹了，完全渗透了，你想逃出去，没有可能的。但是你又死不了，你在沥青里面，你的感知力还是有的，你死不了的。你想，那感知的透过沥青，那个得是多么恐怖的境界？你们想过没有？现在把你们的眼睛蒙上，眼睛上面就是有个镜片，那个镜片上面就是那种黑暗的血红色的，微微能见光明，但是那个眼睛背后透出那种生命气息，全部是邪恶的、恐惧的，每一个生命都要过来杀你、吃你、用火烤你、用刀捅你。分分秒秒，一刻不带停的，而且你切身能体受到那种痛苦，那个就是地狱所以我就说是今天我跟你们讲的最重要的几句话就在这个地方。今天的修行者，我知道三界六道、欲界和色界的所有的秘密，一切秘密我都知道。但是我很难把它说出来，因为我除非在那个灵魂感知境界当中，在某一个局部的领域里面处的时间很长，我可以看，尽量的通过看，把那种看到的场景 能够用逻辑思维把它重复出来，但是我不能分析，一分析一类比就要动用人间这层身体了，而感觉是另外空间的身体，知道吧？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你在透过那个鱼缸看鱼的那个游动，你看到的是它的每一个鳞片，你看到它是它游泳的姿态。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条鱼，一条鱼你能一边看一边叙述，对吧？你看到的是1亿条鱼呢，看到的是10亿条鱼呢，是不同颜色、不同形态、不同种类的鱼，你全部此时此刻你都能看清楚，你能去形容吗？你一形容，这10亿条鱼你一条都看不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就跟你讲的这个道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把灵魂宇宙的这个最关键、最要命的东西就说出来，就是第一个天道在哪里，距离人类这个物质空间往上2000米就是，但是它不在人类的这层的这个分子结构的空间里面，它是在比分子结构大概，我没办法算。因为从分子以下到原子这个之间啊，并不像是人类科学家认为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分子到原子之间还有很多微观的这种，还有很多微观的这种能量的，只是现在科学没办法去探索它。灵魂是感知当中你心灵认知的记忆，这种记忆它会浮现出来。这种业境它是以能量形态表现，所以它也是能量。灵魂境界的宇宙的这种生命，它也是一种能量。只是这种能量随着见金在能量当中浮现的清澈的程度而划分出来的天堂和地狱，符合无私的、清白的、坦然的灵魂，符合纯洁的、无私的、温暖的灵魂，它一定是回归到见金的性质里面去的。它就是在天道里面，那个地方一待就是很多很多年，尤其是修行我的教法，我是有宇宙的人啊，我有的不是哪一个世界。今天修行者在96岁，当我回归他之后，一切10方3世过去未来一切诸佛如来的世界，那都是那在他之中浮现出来他生命的轨迹，或者说就没有世界是脱离了他而存在的。所以说，我说我是有体系的人，我有的不是一个世界。这句话我是100%的跟你们讲的要是我没有我说这句话，那我就倒霉了，那个就是倒了大霉了。那个可不，你可不是冒充了一个3界内的神灵，那个都已经开始有罪过了。我也不是冒充了一个什么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那个是他的子民。在他的平等当中，十地菩萨都是凡夫。今生修行者，随着我的这2替身，我在为人世间演绎着一个真实的神话故事啊，真实的神话故事。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些灵魂宇宙的实相，像是《聊斋志异》那种东西，那个就多了去了。哪一个星球上不得有几段这个叫什么缠绵悱恻的故事，太多了。我回头我看看我的那种性质吧，看看在灵魂境界里面曾经干过一些事，我可以挑几段给你们讲一讲，也给您说一个大概，因为更看不到更细，不是我看不到更细，我能看到更细。当时的每一天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念头，我都能知道，但是你说不出来，你知道吗？就像是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前面是有2个杯子的，我前面是有桌子的，我旁边还有这些调料瓶子的，我这个一眼就能看到底，并且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却不可能用一句话把它说出来。我去描述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它就自动被屏蔽掉了，你能明白吗？我去描述杯子的时候，这个桌子就会被屏蔽掉的，知道吧？所以说是我现在还是在适应感知境界的这种看的状态，感知境界看的状态就像是月光普照大地一样，它是没有分别、没有遗漏，过去、未来都同时照见的。但是到了3年之后， 当月光变成了纯光的时候，这些普照的境界都会被消融掉。反过来讲，我就从生命本质上面解开了境界对于众生灵性的束缚，就等于说我可以解开三界六道内天道的束缚，我也可以解开地狱道的那种黑暗的沥青对于灵性的束缚，明白吗？就是我可以纯光的身，在纯光之中就没有黑暗存在的这种幻觉存在，就没有境界存在的这个基础编码存在，基础编码都被纯光的高热、纯净、无限、亘古原始的纯生命所烧毁了、蒸腾了、蒸发了。那么由编码构成的这个境界的生命和境界本体就灰飞烟灭了。等于说三年之后，这个修行者就真正的推开了生死之门。三年之后，自己身体内的那个纯光，就是三界六道一切境界生命的救助，我是生命的共主。我可不是人世间人类的什么救世主啊、王啊，没有，人世间的任何事情我都不参与的。我跟人类秋毫无犯，但是我是灵魂境界当中的神灵，我不是灵魂境界当中的王。灵魂境界的众生对于我而言那就是鬼，我不想去跟鬼有什么联系。但是我看到的是三年之后，这个修行者身心之内那个清澈的见金，就完全的变成了纯光，就是那个灵性的原始生命，呈现出了亘古完整的天堂。天堂的主人，就对于三界六道境界的众生而言，他就是救主啊！这个不带任何谦虚的，也没有任何的夸张的，我也从来不说谎，更谈不上吹牛。我们用证据来说话，我们用事实来说话。三年之后，哪怕你不相信，神迹也会让你相信。但是神迹在人世间没有惩罚啊，这是神迹在人世间全部都是救赎，就是起死回生啊，就是说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难杂症、濒临死亡的人活过来了，就是绝处逢生。就是一个人碰到了这个绝境了，然后被天堂之光所救赎了，突然间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这种痛苦都解决了，这种事情会频繁发生、普遍性发生。但是同时我说一点，当天堂降临人间的时候，人世间境界之下会有很多属于魔王和地狱的因素试图阻拦。我说一句法则，在这个地方放着啊。神只是真的啊，任何不真的都是属于轮回的。神只是真的。那么对于这种纯光、纯生命、纯天堂的这种诋毁、亵渎和辱骂，那个就是你在神面前发的誓，它一定会兑现的。神在的时候不一定对象，为什么？因为神是慈悲的，神不会去责怪你。但是当你跟神对立的，一定是鬼，一定是鬼。那么在你死后，你的灵魂会带着神的祝福进入到鬼的境界，因为你毕竟跟神同在一处，神慈悲于你，神不会降罪于你，神也会帮助你。但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是诋毁了神，是在陷害神，是在拒绝光，是在毁灭其他众生回归天堂的道路，那么这个因果你自己要去承受。当你自己身体死了那一瞬间，你会去另外的地方。 今天这句话是我对众生的一种慈悲。给孩子呀，你光给他糖果没有用处的，你得告诉他那个刀子会划伤手，你得告诉他那个火会烫伤人的。哎呀，在灵魂境界里面，就这两天我待的这个地方啊，嗨呀，你会真切的知道人活着真的是个笑话，你知道吗？你是会真切的知道人活着这个笑话。这个此时此刻，我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像是天地宇宙这么大的纸壳子里面露出了个头，我的后半脑在。这个纸壳在外面是在灵魂境界、灵魂宇宙当中，那个是个无限广袤的由光构成的形形色色众生的世界。但是你们只能看到我这张脸、这个身体，你们看不到我脑后，你知道吗？因为我这具身体和你们现在同时同地在一个电脑屏幕里面的程序里面，但是我的灵魂感知却在电脑之外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操控着鼠标。透过我这句嘴在跟你们说话呢，但是我的灵魂感知是在一个电脑之外的世界。跟你说那个三界六道，这个欲界和色界的那个众生啊，那个庞大的那种境界，庞大的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衡量了。你们知道世界的存在，你要对于要探索世界，它必须得是有光的，知道吧？就是咱们现在那个人类所知的这个世界呀，就是人类所知的这个，就是能有光的探测，能知道的这种物质现象宇宙，大概占了现在只有不到5%吧。还有另外的更多的生命是一种能量宇宙，在能量宇宙之下啊，含有暗物质。暗物质甚至于占了这个宇宙90%多，你知道吗？这种暗物质是人的认知和意识都不能理解，但是这个暗物质，人类科学上所理解到的暗物质，在感知灵魂境界里面，那个就是，真的是沧海当中一滴水的概念。感知灵魂，它是包括了神界，包括了律法神，包括了创世者。包括了不同宇宙体系里面的皇帝，包括了不同宇宙体系里面下面下辖的天王，包括了不同天王所主导的那些无穷无尽的苍穹宇宙体系的，而那些苍穹宇宙体系里面又有无穷无尽的不同的神灵的国度，那个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它了。但是在整个灵魂感知境界当中，是众生的生命是等级森严的。是什么来划分等级的呢？光，是光来划分众生的生命境界和呈现出来生命境界对比的。光是什么？能见的清楚。哎，光就是众生身心当中那个见经的清澈，浮现出来了能见的清澈性质和所见内涵的制约。所见内涵的制约牵动了能见的清澈，形成了境界的分别，境界就凸显出来众生的身与意和众生所处的物质环境，这个就是由光所浮现出来三界六道众生的差异性，这个光就是内在的见经。所以说佛教里面很了不起啊，所以说佛陀很伟大呢。什么叫自作自受？什么叫自心限量啊？什么叫三界为实？什么叫三界为心？什么叫万法为实？为心所现，为实所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哎，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皆以自心的见经的清澈而呈现出来了生命之光的差异性。生命境界在生命之光、见经的清澈当中呈现出来的境界的对比，就才会有了三界六道生命等级的区分。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这个不是说你给他送点礼你可以上去，不是的。符合了 符合了渐津清澈性质的，你就可以上去；不符合清澈渐津内涵的，你就被内涵的境界所制约，你下去了。哎，就这么简单。那么渐津的这个清澈的性质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清澈的性质就是真实。真实浮现的人世间是什么东西呢？清白，还不隐藏、不撒谎、不贪婪，尤其是不贪婪、不隐秘、清白。清白还有一个词，这个无私，就越无私的生命境界越高，就符合渐津想回归渐津那个能见的性质。最直接的道路就是真实无私，这就是我的告诉你们的人世间的心咒。第二个的话，就是。生命之光，什么样的生命之光？它是这个越来越亮的呢？无私的生命，无畏的生命，纯洁的生命，还有那种温暖的生命。什么叫纯洁？纯洁不是说是你离开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吃肉，不喝酒，啊，不跟你老婆做爱，不是那东西。欲望本身跟纯不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啊。纯洁与不纯洁。是自我维护的差异。如果这个人一生当中在花天酒地啊、淫乐场所长大，但是他一生都是很慷慨大方的，从来不会去为自己的利益去跟别人发生争斗，别人去占他的便宜去伤害他，他依旧秉持着无私清白的心，去以慷慨的姿态去接纳别人对他的侵犯，这个人一定是神。他有多少老婆，他都是神。他娶了1000个女人，生了5000个孩子，他依旧是神。他生命的性质在那放着呢。他的生命的性质就是那个无私呈现出来的清白。那个清白当中就没有任何自我的索取遮蔽了内在渐津的清澈。那么那个渐津的清澈，透过他的自我感呈现出来的纯洁，那个就是他天道里面的意识。明白吧？这个人就是神灵，而且是境界很高的神灵。境界越高，他的时间越长。所以说我在我这一法门修行里面，不看你的结不结欲啊，不看你结不结，就不看你有几个老婆，不看你的性生活，没有神去会在意你的这件事儿啊。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老拿这个事儿给我忏悔。我今天跟别人睡觉了啊，我今天又去那个跟别人拱餐了。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情的，就像是你不会在意一个虫子是不是跟另外一个虫子交配是一个道理。他在意是你的内心是否无私，是否真实。他在意你的内心是不是有对于自我维护形成的恐惧。他在意你内心是否柔软，是否温暖，是否对于其他的人有宽恕心，有包容心。神看重的是生命的性质，他不看重一个虫子的性行为啊，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说是不要老在我面前忏悔这些事，那这很可笑，你知道吗？今天你从出生你就没有性能力，你一辈子连一个女人都没有摸过，没有碰过，可是你内心每天想的是怎么算计别人、伤害别人，怎么看到别人痛苦，你内心里面才开心。你这个人一生没有在性生活上犯过任何错误，犯过人类所谓的错误，但是你的灵魂死后100万下地狱，因为你的灵魂里面渴望别人痛苦，看到别人痛苦你会兴奋的这种变态，一定是源于对自我维护的恐惧。对自我维护才有恐惧，为了满足恐惧，你才会有伤害别人的意图，对不对？当你伤害别人的这种意图都落实了之后，看到别人痛苦，满足了你内心的这种愿望，你内心得到了快乐，这个就是魔鬼。魔鬼能去哪儿呢？魔鬼只能去阴曹地府，接受你心灵内在体验境界的严酷惩罚，像那个沥青把你的。灵性给包裹住了之后，那个灵魂的感知力透过那个沥青的液反馈回来的，全部都是沥青的味道、高温、黑色的境界和渗入骨髓的滚烫，那个才叫惩罚呢！人世间这点算什么惩罚呀？灵魂境界里面那个才是真正的惩罚呢！ 灵魂境界里面，在灵魂感知境界里面的对生命的惩罚，我说一个你们都能感知到的东西吧，火，就是地狱里面的，就是真正地狱里面的第一层是火，就很普遍的，这个就算是地狱里面的这个。就好像是你要，它地狱是个范围啊，它地狱距离人家也不远的，大概就是这个地底下地壳里大概有40公里吧，啊，天道距离反倒很近，地狱距离人间反倒是挺远的，因为它不容许太近，太近的话它容易跑出来。地狱距离人间这个地表大概40公里，应该是在地壳那个位置了，就开始接触到地狱那层空间了。那个空间里面最普遍的，这个惩罚最轻的是火，是岩浆，就是每一个鬼魂都在岩浆上面走路，他的腿、他的身体会被岩浆淹没。我是一边看着一边跟你们讲啊，岩浆那个高温有的把一些鬼的这个腿脚都烧没了，但是他依旧要在岩浆上爬，因为他很痛苦。一边哀嚎着，一边在那个岩浆上面爬，身上着着火，他的喉咙里面喊出来的也是火，他的痛感却一点不会有任何的松懈，没有水，有的只是火。然后他的那些在那个岩浆的周边站着的，就是那些大概有30米高吧，30米高，它10层楼吧，那种真正的牛头马面，但不像神话故事里面讲的牛头马面，但是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牛头马面，很恐怖的。他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山一样，长着那种长长的鬃毛，他们的鬃毛就像刀一样，黑色的，但是很锋利。他们手里拿着烧红的鞭子，是去抽打那些试图逃离岩浆的那些鬼魂。鞭子所到之处，那个鬼魂就被抽碎了。那些尸块过一会儿呢，浮到岩浆下面去了，过一会儿又从岸边冒出来了。地狱的可怕之处在于鬼魂死不了，这个最可怕的地方，你死不了的，因为进到地狱里面去的是你的感知。感知是没有办法被境界杀死的，但是感知却可以深刻的体验到境界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丝的感受，那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是地狱的最浅层次的这个世界，它不是说是地狱，可不是监狱啊，它不是人间的那种机构。地狱是一种非人的境界，对于灵魂的惩罚。地狱里面那些牛头马面，它长的是野猪的脑袋，它长的那个脑袋是像野猪一样，长的獠牙。它的眼睛呢，有的是那种青色的，有的是那种蓝色的。30米高的身体像山一样，身上就是长毛，就是那个野猪那个鬃，长鬃。对，它不叫马，是鬃，手里面拿着那种烧红了的鞭子，铁鞭子。这是我看到的地狱的，就地狱当中最浅层次的那种生命，只要进入到所有的生命，只要进入到这一层地狱。500年吧。500年，500-600年时间，啊，只要你进来，只要你进来，大概就是500-600年时间。这层惩罚很轻，对于恶鬼来说，这层惩罚很轻了，就算是给你做了一个3大狱，啊，给你就是用这个岩浆把你招待了一下，这个很轻的惩罚。再往下走，哎呀， 地狱有点类似于一个螺旋形往下的一个塔，啊，它是螺旋形往下的一个塔。但是这个塔呢，它并不是越往下越小，它反过来，它越往下越大。就像那个蜗牛壳一样，蜗牛它上面是尖的，下面它越转越大。哼。转到下面去了之后，它那一层地狱，就比如说第一层是那个烈火岩浆，第二层就变成了那种寒冰地狱，第三层呢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刀山火海，还有第三层开始，那个才是真正的惩罚呢。第三层开始，那个就是对于灵魂真正的开始给你上刑了。一天之中，第一个鬼。被他们那一层地狱的鬼族用鞭子抽，用刀砍，用那个狼牙棒往身上抡，就是弄得皮开肉绽，把他们往刀山上赶。所到之处，被地上的刀、身那个周围冒出来的刀割得体无完肤。看到没人很绝大部分上天了，半山腰就没腿、没手、没眼睛、没就是开膛破肚，身上的肉全部掉下来。然后你再往上走的话，走不动了，然后被地上的刀刃割断了这个脚筋，割断了手，割断了身体，滚下山坡。你还想那种痛苦还没有修复，你就休息了那么10秒钟，夜风刮来，刀山火海那个地狱里面，它就有一股风在循环的刮的，那个夜风所到之处，身体迅速恢复如初，继续来。啊，刀山火海那个才叫惩罚呢，那个才是惩罚呢。相比刀山火海的话，岩浆上那个状态都很好了。它为什么好呢？时间短，就500年，没了就没了，没了之后，万能这个噩梦，做过去了之后，你就投胎了，转身是一个动物。啊，动物总好过被岩浆烤吧。动物它那个几十年它是自由的呀，它最后被人一刀捅死了，它又可以投胎了呀，挺好的。所以我对人类的生死根本不在意，我在意的是灵魂的觉醒。你灵魂不觉醒，下一辈子你灵魂是畜生，是恶鬼，是地狱，是阴间，都不好的。灵魂是不灭的，因为你的感知不会被所感知的境界所。就是你的感知会被你所感觉的境界所埋葬，但是感知本身的那种清澈的分别，它不会消失掉的。它在畜生的愚昧当中，它也在分别，变成你的畜生的认知。它在地狱恶鬼的那个红身着了火的痛苦的嚎叫当中，它也在分别，它会变成了鬼的内在的心理认知，知道吗？他在阴间恶鬼道那些几千年喝不着一口水的那种瘦骨嶙峋，整个身体就像是那个煤灰一样，黑暗黑色暗沉那种恶鬼的那种身体的心灵当中的那个体现出来，他也是认知。所以一切三界六道，一切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众生的所有众生的心灵认知背后，都是同一个感。知你知道吗？都是同样的感知，感知就是灵魂，感知当中储存的认知的习气和自我人格的经验，那个就是人灵魂。你的自我人格的经验当中是背离了见金的清澈，背离了见金清澈浮现出来的清白、无私、温暖、温柔和善良。是残忍、凶恶、自私、歹毒、妒忌、冷酷和伤害他人的这种渴望，那么就等于说，你的灵魂内在的那个本身的性质，那个见金的清澈，那个见金清澈投射出来那种纯净的光，被你所见内涵的恐惧、阴暗所掩盖了，变成了沥青的境界。那个境界就是第一道。那个地狱道当中，你感知，你灵魂感知力它并没有衰减呀， 它依旧会透过那个沥青的境界浮现出来，在那个沥青境界当中，认知沥青的你，那个就是鬼魂，知道吗？就是你在鬼魂境界当中，你的心灵认知浮现出来，你的意识，你的心灵经验体验浮现出来，你的心灵感受，但是这是鬼对于地狱残酷境界的领会。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地狱真实存在，而且比你想象中的要可怕1万亿倍。我跟你们这么讲，你们理解不了的，你们理解不了地狱有多么可怕。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是你真想体验地狱，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现在去拿一根火柴，不要打火，打火机你根本受不了，拿根火柴划着了。去烧你的这个小手臂，坚持一下，坚持一下，等那根火柴烧完，你看看你能不能坚持住，用火柴的那个火苗去燎烤你的小手臂，那种手臂感受到那种剧痛，那种无法容忍的痛苦，那个就是地狱的第一层，岩浆地狱但是它就一根火柴嘛，你看你能不能忍受住那一根火柴燃烧完的15秒。如果你连这根火柴的15秒都忍受不了，你就不要作恶了。你在那个岩浆地狱里面进去，最低是500年，啊，最低。哎呀，第三层的那个刀山火海的地狱，那个真的是，哎呀，因为我在边看。我边看到那个境界，我边在边跟你们说的时候，我的耳朵里面就是被动的听到那层生命的嚎叫的声音，不是我有意听，是他们的喊叫声音，实在是太凄惨了。你想，第三层地狱中间的喊叫声音，可以穿透第二层寒冰地，穿透第一层岩浆地狱，直接到我耳朵里面来，你知道吗？我是一边看着一边告诉你们。第四层地狱，第五层地狱，那以后我再慢慢慢慢跟你们说吧。那个惩罚人的，哎呀，相比较地狱而言，人世间的这点苦，这算什么呀？人世间最大的苦是没有真神。哎，今天我把这句话放在这儿，对于任何一个人类而言，人世间最大的苦是没有神的降临。这样的话，你的生命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未来继续当鬼。好一点的话，当个天人；坏一点的话，就直接进地狱了。没有当神的权利。当时人世间有了神，就意味着生命有了光，就意味着在绝对的黑暗当中有光的出现，你的生命就有了盼头，有了意义，有了方向，有了目的。你活着，你活着的每一天才具有了价值。才会有幸福和欣喜，人世间最大最大的欣喜，最大最大的幸福，最根本的满足与幸福，就是因为与神同在。我说的这个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没有神，一切生命最终的结局都在地狱里面。你不能保证自己每一生都是善良的人，你知道吧？你不能保证自己每一生都是一个对敌人宽恕的人。你不能保证自己每一生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你不能保证自己每一生都心里面不起怨恨，不去为了维护自己当人的时候那一点可怜的物质而去对其他人这个心生恶意、恶语相向、妒忌加害。你不能保证这一点，没有神，你不能保证的这种心念和行为，它就一定会。结成境界，这个境界一定会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境界，它就一定会承载境界当中的因素，最终堕落成为了境界凝固的定业，那个定业就会变成了，一般来说都是在下三道里面，恶鬼、畜生、地狱，那个没有任何生命可以逃出去。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地狱里面的东西，以后我再慢慢跟你们讲吧。今天我在讲到第三层的时候，我现在身上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其实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害怕，怕的不是我见到什么东西，怕的是我听到他们的那种声音。你们知道在他们的声音传递给我的感知当中，那是什么感受吗？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吗？那是真正的绝望。他们的感受里面，他们就是苦苦哀求的，只有一句话，让我死掉。地狱众生苦苦哀求的人，就那么一句话，让我死掉。他们想死，因为他们的活着的每一分钟比死亡要痛苦无限无限倍。他们想死，却死不了。这是我听到他们呼喊的那个声音当中最真切的愿望，让我死掉。所以你说为什么？哎呀，我说今天我说修行者啊，就是我这个修行者在人世间，一步一步的还原天堂，一步一步的实现从人到修行者，从修行者到一个见悟者，从见悟者到觉醒者，从觉醒者到觉悟者，从觉悟者，然后又折射到人体当中来，变成了神灵。因为有神的存在，灵魂才有了意义，你活着才真正具有了意义，生命才有了方向，你活着才有了人生的目的性，你所做的一切才有了心灵的约束和行为的标准。灵魂真的是为神而活着的，离开了神，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痛苦，这个是我的真心话。所以说我前面跟你说的。当真理在3年之后在人世间普传的时候，不是你们在弘法，而是因为3年之后，修行者以纯光的天堂永恒无尽的生命力，推开了由见经派生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生命境界。我改写了三界六道一切境界众生的生命编码，摧毁了编码，摧毁了生命的境界，以爱和宽恕的光，消融了境界众生的身心灵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时候，同时我在唤醒着被众生的身心灵自我的深口意埋葬了亿万劫的天堂的属性，那光明原始亘古的温暖、欢乐、极乐的属性，那是灵的属性、神的属性、天堂的属性，也是真神的属性。这个是整个人类的大事。2024、2025、2025、2027年、2027年10月份，这是整个人类的大事。人世间终于出现可以救赎众生灵魂的神灵了。九地菩萨还不算主，十地菩萨算主。九地菩萨是真正的神力，但是这一切就会从明年的3月份开始，啊，这个事情就开始了，神迹就会出现，改变就会出现，神灵就会在人世间这个平行空间，包括天道里面，进入到人间世界里面来。人类的眼睛看不到它，但是人类的生活，尤其跟我修行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环境状态、身心内在的这种体验。生活的这种周边的这种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神进来了。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很郑重的、很严肃的告诉那些未来要诋毁真理、诽谤修行者的这些人，为你们的灵魂留一条路。啊，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今天这个修行者绝对不会责怪你。我也绝对不会去惩罚你，我也绝对不会去跟你对骂，我也绝对不会说是那个去诅咒你，我没有这个伤害任何人的意图和意愿的。我的内在只是信仰和爱，啊，我对众生只有宽恕和包容，没有任何的憎恨和排斥，这个是我可以保证得了的。我的内在只是光明与爱，我没有维护自我的恐惧。所以说，我永远不会去跟任何一个骂我、诽谤我的众生生命去计较，更不会责怪你。但是， 我今天告诉你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因为我讲的是真理，我讲的是正法，我讲的是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2600年前所讲的佛法是一样的正法演藏，是让灵魂脱胎换骨、自证甚至觉悟成佛的真实的生命道路。这个修行者所讲的不是个人修行的体会，而是透过我个人修行的这个形式，传递了十方如来对众生无限的慈悲。我只是透过我这种修行的方式，透过我这个人从凡夫到修行者每一步忏悔、每一步改正、每一步觉醒的过程，传递给十方如来留在人间的奢摩他、三摩地、禅那的法门，就通过这么一个人体向众生的灵魂传递个能够解脱死亡、自证甚至的成佛之路。这个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儿，知道吗？这个不是一个人类可以在短短几年做出来的事情。可是这个修行者，我就是在短短几年之内破茧成蝶、超凡入圣、解脱死亡的，从生死中解脱，实证了诸佛第一密意。我为了维护诸佛神圣的智慧，为了维护十方如来无限的慈悲，我在人世间终生不接触人，不收任何人的供养。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们人类，世上有我这样修行的人，这样清白的无私的灵魂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们，不是每一个修行真理的人都是可以去出卖真理为自己人格服务的。今天我这个修行者内在的正量想在人世间开宗立派很容易的。你们在人世间赚钱一年是以万多少万算的，一个小生意人一年赚了30-40万，哎，不错了。一个大生意人 一年挣了1-2千万，你这个厂子效益不错。我今天赚钱是以亿多少亿来算的，我为什么要过这种很保守的、很节俭的、很清贫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当人，知道吗？因为我是个修行者，我渴望的是苏醒与诸佛同样的无私、无求、无我的慈悲。我渴望的是融入那究竟普照、过去未来、无漏无碍、无挂无身的智慧。我渴望的是自己苏醒那诸佛原始的第一义、诸佛的密意。我渴望成就的是从我这具必死的身与意的躯壳当中苏醒那无生无灭的究竟普照的庄严。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拿我的信仰去换取人世间的财富。所以你们相信我，你们放心，我不会为你们要一分钱的，我也不可能要求你们去我做任何事情。我只是将自己修行的真实正量呈现在人间，这个不是我想做，而是十方诸佛借助这具觉醒了的身体啊，借助这具身体内觉醒了的智慧，在完成着诸佛对众生慈悲的加持。我只是诸佛手中的笔而已，我只是十方如来在人世间救赎灵魂的一只手而已。我理应获得人世间更多的尊重、更好的生活、更丰富的物质、更多人的追随与崇拜，但是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维护真理的纯洁，真理必须要纯洁，因为它关系到灵魂的信仰。